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上与您准时相约专家论坛节目。那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刚刚加入中文论坛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Ashley， 谢谢你们的收听与关注。那么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在当下的生活里呢，很多人都在面对三重角色的拉扯，职场的要求、家庭的责任，以及内心深处那个想成为自己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希望通过一场克制而真实的对话，去呈现一种当代生活的状态，在高强度的职业压力、家庭责任与自我期待之间，一个人如何与自己相处。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在美国工作与生活21年的科技行业的产品人 Gowen， 他目前担任 Walma 的产品总监，在高强度快节奏的环境中呢，带领团队推动业务成长。那在职场之外呢，他也是一个3个孩子的父亲，在责任与陪伴之间不断的寻找平衡。他还曾成功减重20余公斤，并长期坚持长跑与健身，将自律融入日常生活中。那么经历过压力、拉扯与自我重建，如今的他以非常平和的心态面对工作与人生，也在持续的思考，当一个人承担越来越多的角色时，如何仍然保持与自我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把话筒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 Gowen， 你好，欢迎你。
Hey Ashley， 你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谢谢你的介绍啊。
很荣幸邀请到你。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那如果呢，让你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现在的你，你会怎么选择呢？
现在的我，我觉得就是我会用这3个词。当然了，这个每一个词可能大家有不同的这种理解，但是我会觉得描述我自己的话，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诚，一个是善良。我觉得这3个词是，至少说是我想对自己的描述吧，是我努力的方向。
非常好，也非常真实。那如果让20年前刚来美国的你看到今天的你自己，你觉得他会最惊讶什么呢？
我觉得20年前的我，甚至不用说20年前的我，或者10年前的我，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觉得我是一直想的是，就是怎么样追求目标，就是 achieve something, achieve a goal, 就是不断的定新的目标，然后去实现它。而现在的我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是寻找动力，我是 find 的这种 motivation, 我为什么要去做它。我觉得这是我就是20年前，甚至说10年前的我跟我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从一个不断的去追求目标的人，hopefully 变成一个不断的去寻找动力的人，寻求动力的人。
非常真实的一个转变哈。那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以外呢，在别人眼中，你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这是我自己期望自己的，然后别人是不是这样的看，不是特别好说，可能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还好的是，至少说无论是从我们身边的人啊、朋友啊，还有工作当中的人，工作当中的同事，甚至以及就是家里的孩子、小朋友们的朋友吧，小朋友的小朋友，我觉得基本上至少说，我有时候也会跟周围的人聊，大家也是这样看我的、认识我、perceive 我的，然后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也做不到这些，至少说作为我一个一直想去坚持做的这个方向吧，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想就是让大家去怎么样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说多一点，然后如果说你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随时打断啊，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就是同样的词，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理解，随着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也好，或者自己的经历也好。我刚才说，可能说从一个追求目标的人变成一个寻求动力的人，可能这样的一个还是好理解一点，因为很清楚嘛，你刚工作刚毕业，或者是刚开始有孩子开始的几年，很正常，就是你有很多目标想去实现，我想赚钱，我想这个工作上升职，我想这个换 job family 变去 hot 的行业，我想把孩子这个养得健健康康，让他们这个成绩好，就是你都有很多很具体的目标，这很正常，也是必要的。因为说实话，就是这即使现在也是必要的。我觉得人就是要不断的给有一些努力的方向，但是必要的并不代表它一定是重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实话，你想一想，我们 achieve 一个什么样的 goal， 它或多或少真的重要吗？就是说，就像你赚钱一样，你不赚钱是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呢，到底多少钱够才好？这个 goal 具体的是这个具体的数字，其实未必是最重要的。而最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做它？你为什么这个你够生活了，你还要去赚钱？你为什么这个有些事情可能跟同事吵架了，或者跟领导那个闹矛盾了，然后你还会来工作？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很 strong 的、很 clear 的 motivation 的话，你是很难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只是去做了，得到了它，你也未必会很开心。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到，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要随着这个生活的这个人生的经历的增长吧，会更越来越看重，我到底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我的 motivation 是什么，是不是还可以让我觉得很开心，或者是很兴奋，很有兴趣去做。我觉得可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呢，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做事的韧性可能越强。然后呢，因为这是真的是坚持你走过人生高峰低谷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吧。
就是从 what 到 why 的一个转变，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可以先聊一聊您的那个职业路径啊，就像。就你在美国也有20几年的从业生涯，那现在呢也在大的科技公司做一个产品总监的位置，那你肯定是经历过很多的努力和奋斗，对吧？那这一路走来，你觉得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从职场这个发展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就是我跟我的 team 的人也会经常就是聊起来，就是怎么样处理工作中的问题，然后遇到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样的。我把它总结成就是三个基本的原则吧，就是三个地方。第一个是说我们要 do the right thing， 就是做正确的事情。
是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是你如果问我什么是最难的，我觉得somehow这个可能最基本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首先定义的这个什么是正确的都不一样。
对，如果说这个标准和 definition。
是的。然后呢，这个你怎么样能够去坚持自己做正确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在一个自由和原则之间的一个平衡。
是。
因为你想做自己做正确的事情，一方面你想就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嘛，在工作中，然后呢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呢同时呢你还是会有一些规则的限制，让你即使不想去做也要去做。你比如说你如果是成为一个你比如说你带一个团队，然后你赶上公司的裁员，然后呢现在这个公司里要求这种 false curve 的 distribution， 你 必然会有一些 hard 的一个 conversation， 即使你不想跟别人跟这个员工聊，你也要去跟他们去说，甚至有些时候说的更早更直接更好，因为也对他们有好处。就是说你还是会有很多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也得去做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原则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做正确的事情的这个范围呢，就是说它的上限就是在于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呢它不会逾越破坏这些原则这些规则，这是它的上限。
嗯，
因为上限是随心所欲，这个孔子讲
艺术，
对的，孔子讲随心所欲不逾矩嘛，这个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它的下限呢，也是说那些做不要去做那些错的事情，或者说你在用你的诚实的心灵讲是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觉得让我去 make up 一些事情，那你把我 fire 好了，我也不想 make up 数据。这个即使说让我在一些会议一些场合看起来好看，那这是我的这个底线来的。这就是说去不做那些有悖你的这个道德准则或者是真正的心里面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它的这个下限。这是对我来说就是 do right thing 的一个范围，就是在于这种行为上的上限，就是不能逾越一些规则，但是心灵上呢是有一个下限的，就是心灵上我要对自己诚实。然后这是说职业上的这个第一点，就是规则要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然后呢在职业上的第二点，其实我很多人也经常，尤其年轻人经常出一个问题，就是要 be patient 的，要有耐心。
是
因为其实这个耐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你职业发展了，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努力，也不是我们做的不好，而是事情的发生是需要时间的，take 时间。然后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世界总是很复杂的，然后人不可能你了解所有的方面，所以你想去了解一些方面的话，你就要去学习，那你要学习的话也是需要花时间的，或者说你让别人知道你知道，你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就是这种 be patient 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学会在工作中怎么样做事，然后呢怎么样为人，怎么样跟人相处，同时也要了解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去做，就是从做事到为人到看方向。就是你会看到公司里面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这种 style 的领导，一般你会看到，尤其我们华人群体吧，大家做事其实都挺厉害的，因为踏心做事和脚踏实地的话，做一个项目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都很好。但你如果看这个在公司里面进一步发展的人，他们呢就会该到很多人的 support， 大家都喜欢他，或者说大家都知道，哎，这个人，别管是说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处也好，或者说这个人做的事情很有原则也好，就是他的为人很好，他可以搞定人。别人不愿意替他做事，但是别人不愿意替你做事，但是别人愿意替他做事，这就是怎么样跟人相处为人的这个方面。
嗯，
然后呢，但是你如果再看就公司里的这个什么 executive level 那些大的领导呢，他们的 focus 又变了，他们既不是做事，甚至不是在为人交朋友，当然他们在一些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里面表现的都很 nice， 跟人打好关系，但是他们更重要的是看方向，就是是不是这个应该 drive 这个方向，这个策略，整公司的策略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很难说，就是说哪个方向就是绝对的好，绝对的不好。但是有一点确定是的，就是一个团队或者一个公司，它一定要有一个 consistent 的方向去 drive， 否则的话，你往东往西，那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为什么？
所以大家用力使劲儿都不是朝一个方向，就是互相会造成很大的那个内耗。所以说你想你要做好做事，要处理好跟人的关系为人，也要了解公司的策略。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擅长做事，有些人比较 nice 擅长为人， 有些人天生的就有领导这种高瞻远瞩的目光，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不可能一个人天生的所有的方面都做得最好，做得 perfect， 不会的。甚至说，我觉得每一方面做好都挺难的了。
嗯。
然后，所以这是也是要求我们 be patient 的一个原因，就是看看自己在各方向是不是还有机会，还有这个需要提高的，然后哪些是自己的短板，然后呢？我不说是把自己的短板变得这个强，但是至少说能够适当的补齐，至少说自己 aware 能够 leverage 这方面强的人来帮你做好事情，这就是我把它归结为这就属于 be patient， 一定要有耐心，耐心不光说自己在那儿去做事情，坚持做事情，然后等待机会，同时也包括这种耐心，看好到底说在哪些方面需要努力。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第二关于这个工作方面的第二个原则。我觉得第三个原则对我来说，如果说第一个原则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方向的话，第三个原则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让我们坚持去做事的一个原因，就是 be happy。就是你一定要在工作当中，甚至在任何事情当中，我觉得 eventually 你得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是不可能太长久的。而且我觉得感兴趣是就是你能够开开心心的做事情是把事情做好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用多说，这个因为 happy 怎么样 happy 这个展开也会有很多，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想清楚，这就回到就是我们的 motivation 这个方面了，就是说你不光是要做事，而且有 motivation， 这个 motivation 让你做事的当中就觉得很开心，这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回看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觉得哎呀我快撑不住了，那你是怎么咬牙坚持下来的呢？很多吗？
很多，
不胜枚举。
也不是不胜枚举吧，就是说每个时候都有每个时候的这种 challenge， 然后都有很这个痛苦的这个往事。我在来沃尔玛之前呢，曾经在亚麻做过几年，然后在亚麻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一个是说工作强度，其实工作强度还在其次，就是说你每天加班嘛。我记得我去亚麻第一天就加班到11点多晚上。
第一天呐。
第一天，然后，但是我觉得还 OK 啦。当时孩子不在身边，然后我自己先跑过来的，所以我也有时间去加班。但是我觉得让我最撑不住的就是还是违背我的这种原则。就是说我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我是希望就是在工作中是 be happy， 然后呢能够解决事情，能够跟人相处好，能够做正确的事情 right th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的。但是呢当我这些原则受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 suffer， 非常痛苦。然后比如说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然后会互相攻击，这个对甩锅，然后呢这些其实我是你想在职场工作这么多年，你肯定是完全了解，我也完全了解，就是说人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这个叫什么这个求生意识都有这个求生意识的本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说实话，我非常希望就是非常 support 就是周围的人，然后但是我觉得当他是一个不会说对你 survive 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一个互相 people support people， 互相这个比较 nice， 而不是随时警惕别人保护自己的一个环境的。这种时常这种情况呢，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 suffer， 特别特别痛苦。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然后在亚麻的时候时有发生，尤其每年这个接近 review 的这个 season 的时候，
了解、
这个、对，然后这个大家在网上可以去搜很多这样的 story， 就不需要展开说了，
血泪史。
对，但是就是会让我觉得本来大家不用卷的，结果本来大家不用互相捅刀的，结果大家都互相捅刀，反而你不去捅刀呢，反而好像反而你就是活不下去的，就是说就是即使是没有什么危机的话都是这样子，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最 suffer 的。但是不同的时候，就像我跟你说的，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挑战。即使现在我每天也有很多这种痛苦的事情、suffer 事情。其实就像我最开始说的，现在我最大的一个这个经常思考或者说是让我谈不上痛苦吧，但是很迷茫的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现在我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事情？然后有大领导会让你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有时候他会，你会发现，就是你当你工作久了，你会发现，就是你完全的去照那些领导说的去做，未必是正确的。而且将来的话，就是如果就是随着你在工作当中越发的成熟，或者是在一个团队，尤其是没人会替你承担结果的，就是说你的领导告诉你做 A， 结果做 A 是错的一个 strategy， 然后影响了整个的 business， 将来的话仍然是你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个就是说，我想尤其做 PM product manager， 可能是任何一个级别的 product manager 都会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 feeling。 所以这时候就是要你想清楚我为什么要去做，你敢于面对，即使将来失败，一堆人来这个批斗你，你内心也坦然，因为这事情你觉得是对的，至少说在当时你觉得是对的，哪怕是将来后来你发现哎，其实就是不应该做，你也有 learning 嘛， learning 总要配代价的，都要付代价的。那你这个花的时间和精力，或者这种不舒服的这种被批斗这个背锅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学到了东西，
learning 也是收获。
对 learning 也是收获，不一定说非得这个成功。所以这就是让我现在最大的这种谈不上痛苦，或者最大的头疼的地方，就是什么事情的决定，我都要想清楚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要做的，是不是正确的事情要做，我是不是有 right 的这个 motivation 去做它，而不是说哪怕就是这个哎呀，我们经过这个 SVP 我们 CPO 说了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说了要做这件事情，我真的去做了，做对了做错了，我都是要背锅的。所以这时候就要想清楚更多的 motivation。 其实这个说做一个项目是这样的，其实 其实你其他的这种选择也是一样，甚至我
内
有时候
在的
想想，
动力。
对，其实我也经常在想，哎，我为什么要来工作呢？所以我又
是。
想的，我要想清楚工作的 motivation，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工作呢？我要想清楚这个工作的 motivation，这样子我才能够开开心心的每天来上班。然后不管别周围的人他推过也好，干活也好，做什么也好，我都会很 happy，因为我在。不说是为自己工作，我至少说在为自己内心工作。然后，我知道我有自己的 motivation，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开心的去，处理各种问题了。
嗯，
所以
这个
我现
挺
在
好。
的，对，所以我现在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困惑或者是 effort 花在 find the motivation 上。
还是集中在 why 上面，是吧？为什么上面？
是的。
那我们再把视角转向家庭。嗯，你有三个小孩，对吧？都未成年，然后需要你花很多的精力去抚养教育他们。那在你看来，一个好父亲意味着什么？的标准是什么呢？
好父亲，
嗯，
我觉得我也可以用一段这个古人的话
嗯，
说的好父亲，他这
嗯，
个是老子说的，叫
嗯，
做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个他本来说的是这个天地万物，但是我觉得放在育儿上也很到位。这个所以说真的是学习古人的这个智慧很重要。生
嗯，嗯。
而不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了他，但是呢，我们不把他据为己有。人家
是，
说，父母呢就是孩子的旁观者，就是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真的是 involve 到这个孩子们的生活太多了。但是
嗯，
呢，我们还是要生他的，同时要为而不恃。为而不恃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帮助了他，包容了他成长。但是呢，我们不应该自恃有功，觉得哎呀。我是爸爸，你们要听我的，或者说将来你要这个孝顺啊，或者现在你要听话，将来要孝顺啊，就是为而不恃，你还是要为的，你还是要每天要去该照顾照顾，该这个，甚至我觉得应该照顾 as you can 吧。然后第三个其实也是长而不宰，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你抚育了他们，你使他们生长，但是呢你不主宰他的生活，你不
嗯嗯，
是说你说他要干嘛，他要干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跟孩子们处理孩子们关系的这个原则，我呢负责生他们，我负责帮助他们成长，我负责抚养他们，这是我的责任。就
嗯嗯。
是，但是呢，我不能占他们，就是拥有他们的生活，不能占据他们为己有，不能说孩子是我的附属物，我也不能说在他们面前，因为我养了你，将来你要现在你要怎么怎么样，将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养他本身。做生他、养他、抚养他、帮助他，本身就让我带来快乐。By itself，我得到了这个 return，而不是说我去控制他的生活，我在他面前有很大的功劳，我主宰强加他什么决定是我的 return，这不是我的 return。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跟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尤其我们老大一点了，我就跟他说
嗯
的是，我说可能在你12岁之前呢，我会替你做决定。在你18岁之前呢，我会看你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会主动给你建议。在你上大学18岁之后呢，你如果不问我建议，即使我在我眼里你做的不对，我都不会说，除非你主动问我意见。
嗯嗯，
这就是我的边界。
尊重
我觉得，
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对，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你如果不去指正他。不替他做一些决定，那是不负责的。因为
嗯
那小朋友他。还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哪个学什么对，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的。所以说，你如果不去替他做决定，那就是属于不负责任。
嗯。
但是随着他的成长，那我觉得我的主要的责任在于抚育，在于观察，在于提供意见，当他需要的时候，而不是说我把我自己的意念、我的价值观强加于他。至少说，这是我的这个。指导思想吧，我也希望我是自己能够坚持这样做。我觉得基本上吧，但是有的时候说实话，尤其对小的，我实在是 是也是被他们逼的这个血压高，这时候我就能出去就跑跑步，走开点就走开点。
这个养育孩子也是一个修行哈。
当然，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肯定是。 养娃比工作要重要了，这个家里养娃，尤其跟夫妻相处啊，家庭可绝对是更重要的。
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那我们再聊一聊你的另一段经历，就是自律与改变。啊，那你之前也提过说减重20几公斤，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那这个决定它是怎么发生的？你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为什么可以发生？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啊，我有 motivation 啊，我有足够强的 motivation， 然后呢，我有自己的这个边界去怎么样去操作它，我觉得就可以 natural 的 happen， 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是自律，其实我经常跟朋友们，我觉得至少说锻炼身体不是一件自律的事情了，是一个习惯来的。就是说当你还觉得是一个意志和自律的时候，说明
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说明你的 motivation 还不足够强，或者说你的习惯还没形成。
是。
但是 over time， 如果有足够大的 motivation， 实际上哪有什么意志和自律啊，只有习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怎么样能够管理好家里的事情，能够有家人的 support， 这个更重要。就是而不是说你自律的这更重要，就是时间可能更紧张 versus 这个你锻炼身体跑步都要花很多时间的。然后怎么样能够有时间，比起自律，只要你有足够多的 motivation 就可以了。然后 motivation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就回到就是到底人生什么是更重要的这个话题上了。就是刚才说了，我觉得家庭是比工作要重要的。我觉得让我排序的话，老婆是比孩子要重要的。但是无论是从爱老婆角度来讲还是什么样，我觉得 somehow 这两者 not necessary 这些东西是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他们未必是冲突。因为你想啊，你照顾好你让老婆开心了，那当然有人帮你一起照顾孩子，孩子也会开心。你家庭稳定了，那你工作也会有更多的精力。但是我觉得甚至比跟老婆的关系还要fundamental的一点，就是你的身体健康。
是，
如果你身体健康，你身体不健康的话，那你何谈照顾老婆照顾孩子呢？更不要说工作呀。所以说你我觉得尤其到人到中年，就是随我不说老年吧，中年吧，就是健康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突出，因为这方面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就会我之所以有 trigger 我这个减肥锻炼的原因，是因为 pandemic。pandemic 第一年的时候，我就那个感染上那个 COVID 的了。然后呢，当时没有什么疫苗，就是比较严重，2020年底的样子。然后真的是有2天的感觉，就是濒死感，就是 的人，我这个太难受了。
嗯，
然后但是还好，很快就好了，大概2个星期吧。但是之后就是失去嗅觉啊，就是各种症状也是很长时间才好的。但是我最大一感觉就是，哦，人不知道哪天就挂了，我就放纵一下自己，想吃，我这个人又特别喜欢做东西吃，又喜欢吃东西，所以就吃了好多，就吹起来就长胖了。
嗯，
然后大概2022年、2023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人老了。22年的那个夏天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然后结果那时候 pandemic 已经有疫苗，基本上就是大家当过一个 big flu 了，不那么严格了。他呢感染上这个 COVID 了，然后就说，哎，你们去查一查吧，是不是有 COVID 的？我症状不是很，就是很轻感冒都不如，有一点点症状。但是呢，我想那时候就是有各种疫苗了嘛，我还有药啊，我就想，哎，去查查吧，吃一点药好的快点也好吧。然后我就去了那个 clinic 去诊所去查，然后他们给我说他们现在有两种药，一种药呢是说你血压高吃一种，血压低吃一种，说先给你测测血压，看看你血压，然后那个再决定吃哪种药。然后给我一测血压，然后大夫就跟我说，你是自己来的呢还是你家人带你来的？我说我自己来的。他说那你就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他拉你去 emergency， 他说你现在的血压随时可能 stroke， 因为胖了嘛，然后又一生病，然后所以就很严重，然后就把我老婆过来把我拉到 emergency， 然后一堆检查，然后大夫就建议我长期吃药，要不就减肥，要不就长期吃药，然后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 pandemic 没必要杀死 pandemic 之后的放纵让我自己快把自己给搞自毁了。所以这就是让我觉得真的是你要想清楚什么是更重要，然后这样才会让你随时保持警惕，随时就是有一些 big event happen， 就是一些像 pandemic 这么 unexpected things happen， 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作为这个 survive virus 我们走过来的，也就过去了。但是过去了之后呢，你如果有些事情就是放弃了以前做的原则呀或者做的事情呢，你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个减肥和控制血压就是一个 lifetime 的这个事情。但是好的是如果你找到了合适的方式，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我就开始去跑步嘛，然后开始是少吃减肥，但是少吃真的是坚持不住，对我来说我太喜欢吃了
吃美食也是人生的幸福极大幸福之一，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就渐渐的去跑步，哎，你吃一顿好吃的跑5公里，吃一顿好吃的后来还想吃更多，那么就跑10公里，然后还想吃更多，那我就跑个半马全马，是吧？所以我跑的越来越多，我所以能吃的东西也多了，所以有足够的 motivation， 所以锻炼身体对我来说不光说是身体健康了，然后也会让我短期的吃好东西的这个 motivation，
所以没有负担的享受美食，
是的
那我们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回到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关于怎么做自己。你觉得在你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呢，做自己对你意味着什么？那有没有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在慢慢迷失自我，又是怎么找回来的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自己想给自己说的这个三个词，自由、真诚和善良。我觉得这是我想做自己做的人。我会迷失，我什么时候迷失呢？我有时候会迷茫，甚至现在 hopefully 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发生吧。就是我觉得，哎呀，为了自由 ，for example 啊，为了自由啊，我需要赚足够多的钱，因为我们总说自由 refers to 经济自由。但是我就会发现，对，但是我就会发现，人渐渐的呢，你就变成你的目标是赚更多的钱，而不是说在讲自己自由了。就是说我们经常就会，我迷失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发现，哎，我是因为我本来是想得到一个有一个目标的，结果呢我渐渐的迷失在这个途径上工具上，我本来是赚钱是为了自由，结果我迷失在赚钱上，我本来那个目标是真诚，就是真诚对人对事也好，就是说 不虚假，不什么的。但是呢，我现在的渐渐迷失在我喜欢给别人讲大道理上了。我比如说给我比有可能，我随时在警醒自己，因为你想啊，你想对人真诚，你就想要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然后这个 thinking thoughts 表达出来。但是呢，表达问题跟别人谈话呀，表达这个观点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途径来的。然后你比如说像去教会，教会里面的一些人讲道，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接着呢你就会迷失在这个手段上，你的手段，你的目标不是讲道理，你的目标是对人真诚，是讲道理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真诚，尤其你自己切身的经历，但这只是一个途径，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讲话，你只需要跟他一起在一起，他也会感觉到你的真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迷失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就会迷失在我是 really focus on 我的 motivation 还是 focus 在我的手段上。因为当你擅长一个手段的时候，你就形成一种习惯，就回到这个健康跑步上，就是说我的目标是健康，不是跑步，但是呢我会啊觉得我能够跑马拉松好厉害呀，我能够跑得更快，我能够这个跑 5K 跑20分钟25分钟20分钟越来越快，我好开心啊，然后我就为了跑快而努力，为了跑马拉松而努力。 No， 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来的，我的目的是本来是为了健康的，当然跑步可以让我健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多时候迷失就迷失在我把很就是太过于去做这种途径和工具上，而是忘了自己的，就有一句话叫勿忘初心嘛，忘了自己的初衷，是为了自由，是为了真诚，是为了这个善良，做善良的事情，做正确的事 ，don't be evil 嘛，这些是还是人的真，我的至少说对我自己来说的最根本的目的。
谢谢 Gavin， 受益匪浅，不要让自己被这个手段和途径所绑架，对吧？要保持初心，对，
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也马上就要到时间了，那再次感谢高文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在声音与故事之间呢，愿你听见自己。高文其实还准备了一首他写的诗，讲解他的人生态度，那我觉得也是很有启发意义，那我就把这首诗呢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字幕上，那欢迎大家呢诵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论坛，那我是主持人 Ashley， 我们的嘉宾是 Galvi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
谢谢，
再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